下面呢，我们刚才比较了两种解经的方法，我们提出来呢，有一种新的所谓的学术啊，比较推荐的历史的解经的方法，啊，比较注重历史的背景，啊，注重原文的意义，注重原来的听众，啊，注重呢作者他的写这本书的本意。但是我们说的这几种方法，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偏差。那我们现在呢，举一些圣经的例子来反证一下，说这个东西啊，跟它是什么样的一回事。我举一个例子，先举耶稣的例子，这个是最直接的。耶稣在第一次所行的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婚宴上面，是吧？那不像昨天这个婚宴，他准备的非常的充分，我看隔壁还没吃完呢，人家都拿着包就打包就拿走了。这一家呢，这婚宴准备的不充分，这个酒就用没了。所以当时如果说从历史背景来看的话，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婚宴，历史背景就是说这个跟婚宴有关系，你就应该去研究一下婚宴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啊？哪些宾客来了，怎么会没准备够，当时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家里有人刚下岗啊，什么原因，就是这些问题，这是历史背景。他的妈妈呢就说了一句话，玛利亚就对耶稣说，他酒用完了，是吧？你想个办法给他们整点，这不就是当时的这个背景吗？对话的背景就是这边婚宴没酒了，客人都很尴尬，当时那个农夫山泉，不然的话也可以代替一下，妈妈就着急，这肯定是亲戚或者很好的关系，就是说那你给他想给他点办法。那么照道理来讲，耶稣的回答应该和这个历史背景要有关系，对不对啊？我问的就是这件事情，耶稣怎么回答的还记得吗？他说，夫人，我的事和你有什么相关，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回答和当时这个背景没有丝毫的关系，唯一的一件事情，他是用这个酒来代表他的血。你说这个酒没了，你再整一点酒，而我流血的这个时间还没到，我唯一能够整出来的就是我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流血，那个时间还没到。耶稣始终记住的，他来就是为了说明救赎的计划，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这是他首要的任务。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他跳开这个历史的背景，直接说我的时候完了以后，才按照他妈妈的要求给他们变血为酒。如果说你要去研究这个历史背景，你怎么能够分析出他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分析不出来，他跟那个事情没有关系，只不过是用那个背景，他等到有一个合适的背景的时候，他就会要做这件事。我再举一个例子，你说上帝呢，这个呼召摩西做引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昨天我们举了这个例子，从摩西的出生到他这个几个神迹，这道理就够了，你用他一个人不就完事了吗？哎，他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这样工作的。上帝说，这个事情我用你一个人还不解决问题，因为你的象征是象征耶稣的，你象征我的儿子，可是为救赎人类一起工作的，除了上帝的儿子之外还有谁？还有圣灵，对不对？但他还得想个办法，那还得有个人来代表圣灵。所以上帝就说，哎，这个没事，你呢就去做这些事儿，我用你哥来替你说话，你哥当你的口，是不是？圣灵是不是当上帝的口啊？上帝的话借着谁说出来的？借圣灵说出来。所以你的哥俩紧密的合作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如同圣灵和圣子紧密的合作来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的。他和当时这个背景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假如说摩西没有一个兄弟的话，他肯定要找另外一个人。 但是问题呢，他用他的兄弟，你去研究一下，哎呦，他为什么要去找这个以这个亚伦？亚伦是什么样的品质、什么特征、什么什么的？你去研究一番这个，他自己都没交代呀，你怎么研究啊？他关键的重点不在亚伦的身上，而是用亚伦来说明圣灵的工作的重要性。两个两个的工作是吧？两个两个的出去，所以上帝说两个两个从哪里来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两个两个的出去，他从来不单独出去，总是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这是两个两个出去。因此我们出去做工也要像上帝的模式一样，两个两个的出去。这个和那个背景什么关系？你去研究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的主要的重点是幕后快成的事，你去研究那七教会的背景干嘛？七教会什么样的方位，他们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有助于解释里面的某一些细节，我不是说完全的说明，但是这个信息它主要不是写给七教会的，不是写给当时的做这个七教会的，而且当时的那个年代，约翰他能说出来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做的这个听众能够了解，第二个兽代表美国，第一个兽代表罗马天主教，他当时没有这样的意图。这个约翰他什么也不明白，就是上帝让他写他就写，他就是给上帝当秘书来的，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写，只不过他用自己的语言把上帝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他个人没有什么意图。如果说这个书这个圣经写的这个圣经我们去研究作者个人的意图，那他就不再是上帝的启示。而你走进任何一家神学院都是学这个东西，解经法都是这个，没有例外一个人，我是说那种所谓正规的所谓的授予博士啊硕士啊这样的学院全是这样，把他无意之中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把它当成历史著作来研究了，虽然知道这是上帝的启示，可是无意之中被所谓的学术给唬住了。中国人呢，老早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他说求学之道，求学之道分为三个阶段对吧？第一个阶段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阶段，经过一番思考，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但是这个阶段不能停了，它不是最后的阶段，最后它还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们大量的学者停留在第二个阶段，我认识的，停留在质疑原来的信仰。看山已经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停留在这个阶段。其实他还有一个阶段，他还是会回来，可是他还没到达那个阶段，他就把这个阶段的东西就拿来教导学生，学生又拿来教导学生，不经过自己的思考就到教会，用这些东西来所谓的牧养教会，这不是拆台吗？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注意到了经文的这个解经法，他根本不去管这些东西。好，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用的，这个最权威了，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耶稣的方法还不管用，那这个是咱们就午饭别吃了，赶紧都打包回去。在路加福音，那么耶稣呢，他说明一段事情，他说摩西的律法也好，先知书也好，诗篇上所写的也好，全部指着我的话都应验，就说那些事儿，他其实跟那些人没有什么关系，他是指着我说的。举一个例子，说大卫的宝座，他的后裔在大卫的宝座上必坐到永远。你说大卫的宝座坐到永远了吗？大卫的子孙坐到永远了吗？没有。那他是指着谁说的？你去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研究到最后，哦，这个历史背景结束了，南国北国一被掳，双方都没了，以色列国灭国没了。大卫家没有人坐在宝座上面，你研究他的那段历史有啥用啊？不能证明这一点。重点是在说耶稣是真正要说的大卫的子孙，说他的宝座没有穷尽， 他的国没有成功，是说他的问题。所以你就把这个重点去转去搞那一套历史，没用的。南国十九个王，北国十九个坏东西，南国还出了一些一两个好的，是吧？自古君王无好货，这都是对的，很少有好，是吧？这极个别。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你研究这个圣经啊，耶稣是反复的说，你别把你的思维限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你要知道那个东西是指向谁的，指向谁，你要把那个东西和我联系起来，那个东西才管用，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了，举几个例子。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雅各呢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的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站在旁边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背景的研究方法，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以撒、雅各、雅各的后裔有没有得到那块地方，好，这就导致了关于这个中东这个关于争这个耶路撒冷这块地，以色列和这个阿拉伯民，是吧？就为这块地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争这个所谓的圣地。圣的啥呀？耶稣在的时候是圣地，耶稣走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家留给你们，说荒场留给你们，跟我没关系了，还现在还什么圣地之由？那已经耶稣说这个跟我没关系，金盆洗手跟我没事，你们的家留给你们，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你现在到圣地之由有啥全天主教弄的那些东西，我去过了，哎呦，劳命伤财，别去了。旅游业嘛，就旅游业嘛。以色列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梯子究竟是什么。那耶稣呢，就对，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直接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人子之上，那个梯子就是人子，完事了。耶稣的这个解释，你说你去研究那个雅各做过梦，和耶稣的解释有什么关系啊？他的解释完全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不产生任何关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不能说明这些问题，可是你把它和耶稣联系起来，它就说明问题。你说这个梯子，你用希伯来文说也好，用中文说也好，它梯子就是梯子，你就算不是个梯子说啥，它总之它是指向耶稣的，这就完事儿。它谜底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的解经它用了一个什么，它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去跟它发生关系，不去讨论它躺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那个石头是什么质量的，它几点钟做了这个梦，这个梦有多长，跟这个没有关系，不研究这个东西，它就直接说明那个梯子就是我，天使就是在我的身上上去下来就完事了，直接用经文的证明来，不去考虑其他的。华严文呢也是这么解释，善恶之争第一章第四节说，在那里耶和华曾亲自的在施恩座上的荣耀云彩中显现，在那里有顶天立地的神秘的梯子树立，啊，引用了这两节经文是吧，在梯子上有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梯子也向世人显明那通向至圣所的道路。这就是圣灵的解释，你去靠这些个原文的这玩意儿弄不出来。再来看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经常有很多的抱怨，惹很多的事儿，然后后来呢终于把那个蛇给召来了，于是有很多人呢被蛇给咬死了，上帝呢就叫摩西就做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面，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以色列人就始终不明白，说那个铜蛇究竟是什么效果，为什么我一望它这个人就活了，就这个弄不明白。 以色列人说不说原文呢？你说一下，他们是不是说原文的？他们懂不懂历史背景？他当时就在那，对不对？懂，又说希伯来文，又懂历史背景，又是亲历者。他不是亲历者，他后面是家传的，传了几百年，搞不明白。然后你看，到王下的时候说，这个西西家叫铜蛇。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还像这个什么铜蛇烧香，你看他弄明白了这个整个说原文的这个民族，最后呢搞不明白这个铜蛇什么功能，结果呢他们就后来拜蛇去了，拜这个铜蛇去了，这圣经的记载嘛。所以你认为你研究明白原文了，你就能明白事儿了。那唯一懂原文的人是唯一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人，唯一，对不对？别弄二道贩子，唬人可以，跟真理啊没有关系。真理是用了这个语言作为一个媒介而已，而不是说这个语言里面藏着真理。真理只藏在基督。所以这件事情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才把这个事说清楚。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在这里你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这个解释，他有没有去讲当时的历史背景？没有，不谈这个。当我们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蛇在圣经中间它的预表是预表的撒旦。那为什么用这个蛇来预表的耶稣呢？因为耶稣被人视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把世界的罪都承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就像蛇一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说这个和那个历史背景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跟原文这更没有关系。对耶稣的他这个解释，他就知道上帝用这个事件是为了制造一些历史的机遇、历史的机缘，向人启示救赎的机会。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能够明白。当时是没有这个办法来说明十字架，所以上帝是制造机缘。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啊，耶稣他所用的这个解经的方法，他就是用经文证明法，他就把那些经文直接拿来说自己这件事。好，我们来看彼得。彼得呢，在罗马天主教的体系里面，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是吧？那么彼得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边呢，彼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道，在这个讲道里边他解释了圣经的一些事情。那么彼得是跟过耶稣，他学过耶稣的解经的方法，学过耶稣的，听过耶稣的讲道，知道他怎么样应用圣经。所以呢，他在讲耶稣，讲这个耶稣，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是这么说：“他说大卫并没有是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他用这段话来讲耶稣，他不去讲大卫，脱离了大卫的这个历史背景。你去研究大卫的历史背景，可能有助于理解圣经中的一些故事。但是大卫是作为一个属灵的预表来象征耶稣的。所以呢，取这个意义也就可以。马太福音呢，耶稣用了自己的方法，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个是耶稣也用这些经文来指代自己，来说明呢，彼得是听过耶稣讲这件事情。那么他是怎么证明耶稣就是这位基督呢？他用了诗篇的第十六篇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这是诗篇里面用的。彼得就怎么说？他说：“这个事情就是上帝叫他复活了，我们为这个事情做见证。”他就直接引用这些经文，把它拿来证明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见证，它就是三天，不能超过三天。啊，这里边呢常常有一个误会，就说这个耶稣 在地心里三日三夜，是吧？其实呢，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来的什么玛纳，玛纳要多长的时间才见朽坏？玛纳星期五降下来，对不对？星期六有没有？没有。星期天的早上太阳一出来，那个玛纳就会坏掉。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三天，耶稣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三天两晚。所以耶稣从天上来的玛纳，星期五的下午去世，星期六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晚上，两个晚上安睡在坟墓里，星期天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复活了。如果他等到太阳出来之后复活，就如同这个玛纳在日出之后要见朽坏一样。所以他的这个三日复活，在旧约玛纳的这个几十年玛纳的神迹里面，就指明了耶稣的这件事情。啊，前一阵传了一个视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非洲一个叫传道，当地没有饭吃的，没有东西，就是从天上降玛纳降下来，到现在还在，他们还在吃的这个玛纳，上帝来喂他，那周围的地方都没有，就是安息日会的那个地方。所以他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一个经文证明法啊。上帝他讲论耶稣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那他直接引用的就跟诗篇十六篇的没有什么关系。雅各也是这样，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那么他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面，他也用同样的这个方法来讲述。阿莫斯是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起来，重新修建，像古时一样。这个是大卫建立的这个帐幕。那么到了耶稣，这个雅各他用这段话，他就说，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时候我要回来重新修建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建起来。你看，在耶稣来的时候，圣殿之前的圣殿被毁，耶稣来说我要重新修建，他不是也说了一句话吗？你们拆毁这殿，我要怎么样？三日内再建起来。这个雅各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在讲耶稣的时候，他就直接去把阿莫斯的书拿过来，他根本不去管当时的背景，不管这些东西，直接用在耶稣身上。所以他也用了是经文的证明法。那我们再说一些大家熟悉的啊，刚才这些经文可能不一定那么熟悉，说几个熟悉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因此主必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降生的时候，马太就直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直接把这一段经文用到耶稣的身上。那现在还有一些学者说，哎，这个就是指以赛亚写这个书这一段话，就是指当时有一个王要如何如何如何。但是马太根本不考虑这些事情，就说以赛亚当时所说的这个兆头，就是讲的童女要怀孕生子，就是玛利亚现在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生的这个孩子既叫耶稣，又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说耶稣的意思就是把你从这个中间拯救出来，然后才实现以马内利。耶稣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信称义，以马内利，上帝与你同在，给你加力，引导你度这个成圣的生活，这是因信成圣。所以耶稣以马内利这两个名称的出现，实际也就是对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概括。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恩义成圣，同时的发生，只有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我们无罪时候，上帝才会跟我们同在。你看他的这个应用，把这么今天讲的很深奥的一个所谓的因信称义，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就用了 旧约的这些经文把它展现出来。那么耶稣出生之后呢，有一些这个希律因为抓不到这些个这个时候新来的王，要他以为会夺掉他的王位，所以就当时杀掉了这个两岁以内的这个男婴。那么马太是怎么用这段经文的呢？这个经文出现在耶利米书，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说安慰。他就把这个经文拿过来，这里也没有拉结，也没有拉玛，而只是用在耶稣在这个犹太境内用在这件事情上，完全脱离他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所以他也是用了一个经文的证明法。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学者来分析这些人的解经的方法，都会给他不及格，包括耶稣他都会不及格。所以啊，要知道颠倒之世人的思想啊，都是颠倒。我们学习圣经就要把那颠倒的东西啊再颠倒过来。包括这个撒加利亚书这里边呢，说到十一章，说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这个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绝对你在那个背景之下，你不会说这个就是犹大。但是呢，上帝就圣灵感动马太，就直接说这30块钱就是用在犹大的这个身上就完事了，完全跟当时的背景没有什么关系，不去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是说他是用了当时的背景为了说明这一件事情。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直接把它拿过来说了。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就是更大的一个学问家，在整个新约在耶稣的门徒中间啊，当保罗是后来在归向耶稣的，保罗所写的书是最多的，学问恐怕也是最大的。他也是跟彼得一样的，用了同样的一节经文来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用诗篇的第二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今日生你是哪一天呢？就是指着耶稣复活。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他。然后说又有一篇上说，我必不叫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诗篇16篇。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从彼得、保罗、雅各，他们都和耶稣一样，用的是经文的证明法来解析这个经文。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到他们来证明耶稣的身份用的这个方法，其实也应当被我们今天要来用来证明啊。这个后边呢，我想就后面还有一些经文呢，就不去证明。我们只能说呢，就是旧约当时所写的预言，它不一定是给当时那个时代写的，就这个书不一定写给当时这个时代的，就包括出埃及记，它不一定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甚至于摩西说我上帝对他说，我要兴起一个弟兄像你，这个弟兄什么时候兴起啊？哎呦，几千年之后吧。所以说怀什么说这句话，说圣经的预言与其说是写给当时的，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写给后来的时代。可是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学术的这个方法，它就是要回到当时，就是说这个是给当时的听众的，你得去弄明白当时听众是什么意思，他怎么理解，他怎么理解，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猜吗？因为这个圣经没写他怎么理解的，不是你在这猜吗？对圣经解释的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把解释的权利从圣经对自己的解释的经文解释经文，把这一点挪掉，用我来解释经文，把解释的权利自由权拿到读者的手上，这就是今天的学者很乐意而为的。因为用圣经解释圣经啊，很多的结论都已经做出来，没什么新的学问可以弄了。最核心的问题，我不是说圣经的所有的真理都全部发掘完了，我想这个还不是，但是最关键的一些东西，上帝让我们明白的和我们得救最核心最相关的道理，其实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没有什么新的学术必要再发现新的东西，可能有新的例证、新的亮光来照亮 同样的真理。但是当我们如果把圣经的这个解释权交给人来处理的话，那就漏洞，那可能就是稀奇百怪了啊，很多了。我们刚才举了但以理书的预言，就是但以理这个书它跟当时的没有什么关系。彼得前书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圣经啊，它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这个时代，是为了你们。过去的写下来的其实都是为了将来的。那么天上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也是天使也愿意详查这些事，这些事都是为了将来，给将来的人。再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3章，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啊，讲耶稣出生的，讲耶稣的为我们受难的一章经文。犹太人呢是禁止阅读这一章，但是呢基督教就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因为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仆人他就是耶稣，他应验了这一段经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看我以前呢研究圣经，他老说伸出来的膀臂，伸出来的膀臂，你没读过这个？你没想过他为什么伸出来的膀臂？耶和华的膀臂拯救人，为什么还要加个伸出来的膀臂呢？因为在十字架上他的膀臂是伸开的，他就是用各样的方式来让你说明他的救恩的方向。你用这个再去读回去，哦，原来是这样，处处在启示救赎的计划。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有人的句子就肯定就可以说，如果是按照今天的帅哥美女的话，那耶稣应该算不了一个帅哥。在圣经上说没有加行美容，一个根从干地里面出来，你看到一片沙漠里面有一根那个枯干的这个根从里面冒出来，会引起你的注意吗？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如果有这个鲜花或者是绿洲在沙漠中间出现，那会吸引我们的眼球。可是一个干枯的树根在沙漠之间冒出来，没有人注意它。所以上帝的仆人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样子，像根出于干地，没有什么加行美容。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这些经文，以赛亚时代所说的经文，如果我们去考察以赛亚的时代，几乎很难考察出说这个都是耶稣。那么这个历史背景它根本跟那个背景没有关系，从一开始创世之初耶稣就是要预定要来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苦。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你不要去研究以赛亚的那个年代的百姓，天下的百姓，我们的罪都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解释这一节经文，你是没办法用这个原文的历史背景来解释，它就是指着耶稣来讲。所以我们呢，大致呢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历史研究法它不太适合来解释旧约中间以及新约中间的一些预言，对于某一些可能有它的适用性，但是你不要把它夸大成为这是唯一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好像这个经文解释法就是罪大恶极，你到神学院呢去读书啊，第一个就是嘲笑经文解释法，任何一家都是，教授给你讲课都是这样的，说什么脱离背景的这个解释就是经文证明法，英文他们是这么说 ，a verse without context is a proof text。他就直接，就我刚才跟你讲这个中文的，就是他说你拿出脱离他的背景了，这个解释就是经文证明法。可是我们已经反复的用圣经的例证来看明白， 圣经的经文常常和他当时的背景可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历史的研究法它的主要的使用者还是无神论者和不信的人，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无神论和不信的人，他们也研究圣经，他们也称为圣经学者，他们研究的主要的方法就是这个历史的解经法。而且这些学者他们彼此之间呢，并没有一个一致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他们的结论并不比经文证明法的使用者强多少。所以我们从这里啊，我们看出呢，这些所谓的精致的学术的研究的方法，你们这些大学者啊，你们都有那么多的学问，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研究的结论有那么大的差异呢？而且彼此矛盾呢？如果这个方法是那么的科学，那么可靠。我之所以要再讲这个，我是想预告预警一下，不要被今天的学术给唬住了。学术打假，势在必行。你不要因为再来一个，这是什么大学者，这个是什么什么，给你弄一套，一下子给你忽悠成另外一回事，你就被他的学术的这个名头所吓不住了。他用的都是一些你听不懂的一些术语。我就看到刚才这堂课比前面两堂课比较困难，大家都想睡觉，因为什么？太学术化了，啊，可能也肚子饿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这两种方法本身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一个对于圣经的解释，必须是一个良好的态度，并且是有圣灵的带领，才有可能保证这个结论的正确。就我们不能说倚仗自己有一个好的方法，那个南辕北辙的故事大家应该是不陌生。我们不能够说我有学到了一个好的方法，我一定能保证我能有一个好的结论，这个没有必然。好了，最后呢，我想把这段话读完了就差不多了。就是在我们基督复临安息会早期的研究的过程中间，既有研究又有预言的带领。在传扬信息的初期，我们的人数很少，这怀师母写的，我们殷勤的研究，为要明白许多经文的意思，有时似乎无法做出解释，我的思维似乎也被锁住了，不能明白圣经。但是当我们的弟兄们聚在一起研究圣经到无法近身的地步，并且求助于恳切的祈祷时，上帝的灵就会临到我身上，我就被带进意象中，且蒙指导经文与经文之间的关系。这些信息经验多次的重复，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许多的真理就是这样一点接着一点的确定。这里就说明我们研究本身，你就是再研究可能也还是不行，必须有圣灵的带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后面会有专门讲预言之灵，那这里呢就只是提一句，如果说你没有去读什么学术的著作，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没有任何的遗憾。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读预言之灵的著作，那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遗憾。要读就读最好的，人生呢苦短，零岁闪亮登场，十岁天天向上，二十岁奋发图强，三十岁基本定向，四十岁是什么任劳任怨还是什么东西，五十岁到处吃香，六十岁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是挂墙上。人生短啊，你不要把那时间花的那个价值不是含金量高的东西身上。预言之灵它是圣灵的著作，它不是怀爱伦的著作，你干嘛要去花的那个含金量，不是说完全没有含金量，含金量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东西没什么必要。所以先读圣经，多读怀著，我想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看法。那么话又说回来，还记得这一位大学者吗？这位介绍对评判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这个大学者叫做 Raymond Cottrell。 这个人呢，他总会在 福特反叛的时候，他参与了总会的这个研究委员会来批驳福特，组织了一个班子，一批学者来和福特辩论，他是其中的召集人，因为他是最具有影响、最有声望的一个学者。可是1985年，经过五年之后的研究，他用了福特同样的方法，总会派他去批驳福特，应该是捍卫传统的真理的。他在最后1985年，他和福特的观点一模一样，否定蔡恩斯坦。这就是他的这个方法，把他引向的方向。1988年，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借着利用他的开放式的研究方法，学者式的审，这个非常富有逻辑的讲究证据的研究方法，他在1988年写了一篇论文《创世》啊，创造这个《创世纪》，来自于大爆炸，宇宙大爆炸的。他说我们或许应当相信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总会在这个评论院宣报做了24年编辑的这样的一位大学者，叫做威廉·姜斯，2014年退休。在总会西方馆刊物24年的编辑，2015年开始写一本书，2016年出版。这本书上面说，以后不要再说基督要复临的信息，还搞什么搞？这么多年耶稣也没来，我们的结论都是错误。书的名字就是《我们当走向何方》。同志们，这个人是主宰了我们教会官方24年的总编呢、啊，你去相信这些东西吗？你去看西方刊物，你就觉得这是可信的、可靠的吗？你看看他们最后自己在跟我们出来做什么，给最后发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还是要回到圣经，回到怀柱，这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作为信仰的基础，那么怀斯摩呢有一段话，怀斯摩的圣经中间界定了人的全部的义务。所罗门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上帝的旨意在圣经中间显明了，这才是必不可少的知识。而另外的一个人的智慧，精通各国的语言，在传道的工作中间是一种帮助。我们不是说它没有用，它是一种帮助。了解人们的习惯、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乃也是一种实际的知识，因为它能够帮助说明圣经中的人物，显出基督教训的说服力。但是知道这些事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就是我们啊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明白、去弄那些学者搞出来的什么圣经背景啊，这些玩意儿不一定靠得住。这是因为很多都是他们重造，就是恢复的。他怎么恢复呢？今天的人，50年以后的人恢复文革当时的情形，怎么恢复啊？所得到的资料谁写的呀？我们不说中国，就说台湾吧。台湾28事件，在马英九的时代的学者写的是一套结论，民进党上台以后写的是另外一套的东西。你过了1000年以后、50年以后或者100年，你再来研究关于28，你恢复它的真相，你看哪个时代的作者写的呀？这些都是亲历者呀，这些亲历者还活着，就这两个论党不一样，学者得出的结论材料完全不一样。那你过了1000-2000年以后的学者呢，所恢复圣经的时代的背景准确率有多高啊？可能是值得怀疑。所以呢，我们把时间呢应该花在最重要的，尽我们的本分。好，愿上帝呢帮助我们坚守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这种方法，用经文，用一段经文来比较另外一段经文，让经文和经文将圣经的深刻的含义来带出来，而少用人的学问，这是我们当取的一种正确的研究的方法。好，我们今天上午就到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 说我们圣经的研究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可以说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回到最简洁最符合圣经的方法，让我们从中间来明白主你的旨意，并且坚定地建立在这些根基之上。我们求主赐福我们在这里一同学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帮助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
阿门。